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启示录的研读。今天在这24集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17章第一节到18节。我们说要看启示录的第几章，这个讲法呢，其实呢是按照着我们圣经翻译的方法去读，是很合理，也是挺方便的。不过呢未必是最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呢圣经本来的原稿呢是没有分章节的，它是从头开始这样写下去的。但是后来一些抄经的文士呢，为了方便人阅读呢，就先分了章。这个分了章呢，就使得那个阅读呢是可能不需要一次过把它完成，因为一次过完成呢也是有时候不容易的。是分了章以后呢，再有几个世纪呢才分节。这个分章节呢就成为一种的习惯了，使得我们在分段的时候读起来呢比较便捷。可是这也造成一个的困难，就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挑一章就忘了这一章经文跟上面有关系，忘了这个经文跟下面有联系的。像我们今天读的17章的经文呢，其实是跟16章紧紧靠在一起的。我们来看回16章的这样一个情况吧。16章17节到21节，就是讲完了六个碗以后呢，就说神想起了巴比伦。神想起了巴比伦。那这个巴比伦在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在第14章已经出现过了。所以肯定跟第14章有联系，对不对？来到16章神想起了巴比伦大臣，要把那圣自己列入的酒杯递给他，意思就是说要审判巴比伦嘛，对不对？然后在第17章的一开始呢，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继续下去。你会发现呢，17章的一开始点题进入镜头的就是七碗天使的其中一位。那七碗天使当然16章了，对不对？所以17章跟16章呢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我们读的时候呢要常常记得他们之间的呼应，使得我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也可以使我们回到早前的经文的那个了解比较准确一点。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先看第17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地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在17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看到的图画呢就是一个大淫妇坐在这个兽上。碰到这样的经文，我们很快就要问，这大淫妇是谁？是哪一个？这个就成为我们在解经上面呢说大淫妇之谜了。 那么在解释启示录的历史里面呢，一千多年了，就有很多人对于这个大淫妇呢提供有很多的讲法。像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人说教宗就是大淫妇。那么这个解释是否对呢？我们不能因为你不喜欢那个人，你恨那个人，然后拿一个圣经来放在他身上嘛？这不是要圣经要讲的嘛？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如果说他是指教宗的话，那么教宗之前的那些的年日，那经文就没意思了，对吗？所以有很多人提出很多很有趣、很奇怪的讲法，我们都要很仔细的、很忠心的、很谦卑的来看看经文。究竟或是一个人物或者说一个组织，在这里呢有一些的描述呢，我先给大家指出来因为经文自己呢解释的。第一节说是坐在众水之上的那淫妇，然后第二节说地上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们先停在这里吧。这个经文十七章，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呢，它会让我们知道究竟这个大淫妇是谁。在第十八节，十七章的十八节，天使向约翰说：“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显然，在这里你看到的呢。是谁是淫妇啊？不是一个人呢、是一个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呢、那大臣是哪一个臣呢？在十七章那个经文的脉络里面呢，当然就是巴比伦呢这个词汇出现了嘛。十七章的之前，就是想起巴比伦了，神想起了巴比伦，要把圣满呢列入的酒给他，就审判他。十四章也预告巴比伦。会灭亡的，所以这个淫乱的女人大淫妇呢，不是人，而是巴比伦城。可是问题也来了，因为巴比伦城在那个时候，就是在公元第一世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了嘛。这个我也曾经在前几集跟他解释了，所以这个巴比伦呢也是一个象征。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用几层的象征来表达他的东西，他用一个大淫妇。来象征一个城市，可是他用一个过去的城市来象征当下启示录当下的一个城市。问题还是那个，为什么要用巴比伦作为一个象征呢？这个呢在上一两集我向大家报告过，那是因为巴比伦在信仰的传统里面代表一个很凶恶、很敌对神子民的一个的势力。一讲巴比伦，每一个人都明白，每一个人都体会。可是就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未必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罗马的残酷的，特别是那一些享受罗马政府给他们益处的、给他们好处的人，根本想都不会想到巴比，根本想都不会想得到罗马是残酷的。唯有用一种象征的。方法才能让他有一种豁然觉悟的感觉。就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你怎么看也觉得他不会坏，有时候呢用一个典故啊，用一个特别象征的讲法呢，就能够把那个人的困难或是说他的限制或是他的缺点讲明白了。这是我们常说象征语言的那个的力量，在这里也是。那么坐在众水之上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呢，你会看到呢，在第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着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显然嘛，在我们刚刚读的第一节，坐在众水之上的大淫妇呢，第一，那个淫妇不是一个人。第二，坐的那个水上不是真的水， 是他统管的、控制的、辖制的，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不是我们自己胡猜的，是经文自己讲得很清楚的。那这样的解释呢，就非常明了了。就好像巴比伦帝国最巅峰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的近东，统治多少的族群啊？在第一世纪启示录在写的时候，罗马的帝国是如何的如日方中，管制多少的国家和族群呢？坐在众水之上，那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他是坐在一个兽上，而且呢他与地上君王行营，住在地上的人呢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那如果说这个淫妇不是一个人的话，那个行淫的这个淫乱就不可能是指我们一般说的字面的意义淫乱，对不对？我们一般说的淫乱就两个人异性产生的一种的婚姻以外的关系，叫淫乱。那如果说这个淫妇不是一个人，君王与他行淫，一定是一个，也只能是一个象征的讲法。那讲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曾经也向大家提过，也多次的讲，在启示录里面呢，淫乱呢，他讲的基本上呢，不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当然两性的那个婚姻以外的关系是不正确的，只是呢，他要讲的是更加大的一个的概念，就是一种不忠贞的关系，建立于唯利是图，利益输送，彼此勾结的这样的一种的行为，那这叫圣经里面叫淫乱。就好像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以色列人跟巴利行淫啊，也就是这个意思。本来跟神应该有一个忠贞的关系，哇，他们离弃了，就好像一个妻子背叛丈夫一样啊，离开了，就转到跟别的偶像去了。淫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呢，很明显君王与他行淫呢，也是指着一些的勾当，一些的网络，一些的利益的书信。而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那种，就是这种勾结，这种网络影响下来的那种价值观，那种生活的形态呢，迷惑了地上的人，大家都觉得不需要忠贞吗？最重要是挣到钱，最重要是有利益，最重要的是能够有一个好的关系，搞好那往上爬的关系，我们可以越挣钱越多，越争权越大。这个呢就是这段经文这里描述的这个女人的情况。来到这里，我想大家能够明白象征语言的力量，大家也知道这段经文的解释呢应该朝什么方向了。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说那个兽啊，我们在十三章的时候就碰到这头兽，记得吗？我们还问这是不是真的一头兽呢？我们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说不是，它是一个象征。在那个时候呢，弟兄姐妹可能还一下子不能完全明白啊。来到这里呢，你大概能够明白，这个兽呢，一定是一个象征的讲法，而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动物了。这话怎么讲呢？你回去看一看，这个淫妇是一个象征嘛？那她坐在那个所谓的兽上，那个兽必然是象征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兽是代表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再读下去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呢，这个兽的头啊是代表王，七个头呢代表七个王，十个角呢代表十个王，可能这边的王跟七个头的王呢有点分别，可能是诸侯啊、将领等等，反正呢是象征，象征的一个用不同的诠释来组成的一个的组合。而且是非常非常凶悍，你真的要用简单的话来说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的帝国。一个帝国呢，是通过不同的权力的那一种纠结、那种妥协、那种集合、那种利益的输送，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帝国的力量。这个就是第十三章所讲的。那么这样一个帝国呢，当然是靠着军事了，靠着经济了，靠着一些政治的技巧了，这个也是第十三章里面所讲的。 然后这个这帝国这样的一个组合，这样的一种的关系呢，形成出来的那一种生活呢，就是一种奢华的、腐败的。经文里面说到，穿紫色的、红色的、金子、宝石、珍珠、金杯等等，这些你一读下去就感觉到非常的奢华的了。我也曾经讲过几次，紫色、红色在启示录里面是什么意思？基于金子、宝珠、珍珠，大家就更加明白了。就是说，这些全是这些帝国勾结出来的那一种现象呢，是如此的繁荣，是如此的让人觉得了不起。不过呢，天使让这个约翰看得见的，或是说神让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读到这个经文，就是尝试从天上的角度来认清这些所谓的繁荣、所谓的繁华、所谓的让人觉得哎呦太好了，其实可能是淫乱哦，可能是不忠贞的关系哦，可能是一种利益的一种的输送哦，是一种建立在一种利益关系纠结的一种勾当哦，这是淫乱。而且这种淫乱呢，一定容不下那些坚持公义的人。这种的勾结，这种的腐败，一定不愿意看见那些持守公义的人发生的。哪些人呢？大概是上帝的子民基督徒吧，当然也包括一些未必是基督徒，不过他在生命当中还是渴望真善美的，他们会指出不公义，他们会指出那些勾当，会指出那些网络。可是当他们这样做的话，这个兽还有他连接的一切的权利呢，会把这些圣徒、这些先知给杀了，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女人、这个帝国、这个权势，喝醉了圣徒的血，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这个经文所讲的就是这样的衣服的图画。也许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非常有大的提醒。在那个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罗马帝国如日方中，谁会看得到它是充满的问题呢？可是，在天上的角度呢，就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可是，正因为这种的帝国，这种的勾当是淫乱，不是一个忠贞的关系。其实他们也是挺脆弱的，就是当利益不在的时候，利益冲突的时候，就各走各的，甚至还有可能呢，你翻我桌，我拉你的后腿，等等这样的情况。当然，这个在历史上面呢，也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回到经文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个罗马的帝国呢？用巴比伦城来表达罗马城，用兽用这个女人骑在这个兽上来表达那个罗马的帝国的那种的强横。那么我记得在13章的时候也讲过，这背后呢，第一有旧约的传统，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写的时候呢，圣民受到逼迫，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呢，来解释第一世纪约翰还有他的弟兄姐妹在罗马帝国忍受灾难痛苦时候的一种的解说。可是在这里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跟当时候的罗马人的传统还有一些地理呢有关系的。我说的就是这个女人所做的七头，就是七三，在第九节那边，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个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三。那么其他我们先放下来，往后的几集呢，我们再回来谈。在这里呢，我要突出的就是这个女人坐在七个山上。七个山呢，就是七个头，这个兽的七个头，然后他们又代表王。我这么一讲呢，你发现就有几层了，对不对？那这几层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当然经文上下呢会继续讲，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再看。我要借着剩下来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一个地理上的一个介绍，让大家能够明白呢，说这个女人所坐的七个头或者坐的七个山呢，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这个原因呢，使得读的人呢，一定会明白这边所指的就是罗马城，或是罗马城所代表的罗马帝国所代表的那种的权势。请大家看看这个的地图，这个呢是古代罗马城的七山。原来这个罗马城果然是坐落在七山的所在的。你看这个地图啊，旁边写着都是那些山的名称啊，这边写的都是原本是拉丁文把它译成英文这样子。原来这个罗马城呢啊，它所在的地方呢就有七个山。另外的一个图呢你会看见呢，这个七个山的所在还有其他的建筑物，比方说这个庙宇啊，给君王盖的庙宇啊，给一些的外邦的偶像建的庙宇等等，这个呢是当时候的一个建筑的容貌。下来我要大家看的呢是另外一幅的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一个钱币的正面还有后面。这个钱币的正面呢是一个君王，一个该杀他的雕像还有他的名号，就是维斯帕先。这个呢就是在公元60多年继这个尼禄登位之后他登位的君王。这个呢也是我说了在尼禄死了之后呢，一年之间有三个该杀的转换，内战停平，使得很多人觉得完了完了，罗马帝国没有了。结果这一位上来以后呢，不仅仅稳住天下，而且是越来发展的越强盛，就是这一位。这个钱币的正面呢就是他的样子，旁边雕的字呢我在下面呢已经写下来了，都是拉丁文，就是说他是这个君王等等啊。值得我们要注意的呢是把这个银币翻过来的那一边，你看到这个钱币的后面的一个图像是什么呢？雕刻了一个女的坐在七个山上。这个坐的女的呢下面有四个字母，当然是拉丁文的啊， ROMA， 这个 Roma 就是守护罗马的守护神。我记得我也曾经向大家讲过，在古代呢希罗的世界里面呢，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守护神的，在以弗所呢是亚尼米，那么在这个推亚推拉呢是亚波罗，宙斯之子。在罗马呢还有他们的守护神是一个女的，是罗马。所以你看到这个钱币，你想到啊，这边所讲的就是说罗马了。七山真的有七个山，你如果在电脑上面去 Google 或是寻找的话呢，你打 Seven Hills of Ancient Rome， 你会看到很多关于古时候罗马七山的传说的讲法的。这里呢我们从一个钱币呢就看得到呢这样的讲法呢是有它的理由，有这样根据。这边也说得很清楚，这个大淫妇呢不是指着一个人，是指着这样的一个的城市，这个城市指向的一个的帝国，这个帝国所指向的某一种的价值，某一种的观念。在启示录里面，这种的价值，这种的观念是源自兽，源自龙的，这个是启示录一贯要讲的。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或是任何其他经文的时候，没有必要把经文锁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当我们把经文锁在某一个人身上，某一个日子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把上帝的话语所捆绑了，他的力量也就收减了。这话怎么讲啊？那如果说这里的女人真的是这某一个人，这某一个人已经死了的话，这个经文的力量就没有了，对吗？可是如果说这个经文是指着这个女人所象征的城市，这个城市所象征的一种的帝国，因为它是帝国的中心所在嘛， 然后这个帝国是象征着一种勾结，一种的网络，然后这种勾结，这种网络是指向兽跟龙的那一种的迷惑，那一种的纠结，那一种的腐败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人类历史继续往前走，或是回顾过去的时候，直到耶稣再来之前，一定会出现这样的诠释，一定会出现这样的图画的。正因为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忠心，好好的在主的面前聆听他的话语，思考他给我们的信息。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能够看得清、认得准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是怎么样。因为这个世界它的吸引太大了，它的力量、它的迷惑太让人沉醉了，很多人就在这些沉醉当中下坠而不自知。那是为什么启示录要一再的让我们看见这些图画，让我们看见这些象征，使得我们通过这些象征能够把我们的眼睛睁大，看得更加高，看得更加远，看得更加的深。这是启示录认清诠释真面目的一种的手法。启示录提醒我们，富有是要仔细的去看一下，是不是基于一种淫乱的勾结而来的一种的财富呢？他提醒我们，我们拥有的财富是不是因为迫害别人、欺压别人、剥削别人而得到的一种财富呢？如果是的话，也许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谨慎，要悔改，要回转了。因为启示录多次提醒我们，这一种淫乱的下场一定是上帝的审判，一定会被羔羊所胜过。也提醒我们，再强的权势，再厉害的勾结，有一天总是会灭亡的。为什么？那种关系是很脆弱的，当利益不在的时候，什么也没有。我想十七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就好像启示录其他的章数一样，是很重要的，都有不同的角度来让我们认清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所身处的时代世界。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一起让我们看见这一个景象，就是在十七章所看到的淫妇所代表的城市，所代表的帝国，所代表的权势，让我们认清楚其中的败坏，也让清楚其中的脆弱，使得我们不被这些的权势所迷惑，使得我们能够忠心的跟随羔羊。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来吧，让我们的